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初期教会为了要让众圣徒明白圣经的基要真理，所以整理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基要信仰如果各位没有的话呢，就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也会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里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请赵天牧师来带领我们祷告。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父上帝，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从亘古到永远是上帝。你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与你认识，与你有所相交。我们众圣徒也在基督里有这样美好的交通，也与你有所交通。父神，我们恳求你祝福这第四届的培训营，使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同学讲员都能够享受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爱，所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交通。求你使我们每个人通过这个礼拜的聚集都能够有所得到。父神，求你更新我们的灵命，你的圣灵光照我们，通过讲员，通过查经，通过默想，通过交通，让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监察我们，试炼我们，看我们心中有什么隐藏的恶行没有。求你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更渴慕你的心，对你敞开我们的心，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真是愿意顺从你，顺从你的旨意，顺从你圣灵的带领，并且许愿做你所许愿的事情，行你所许愿的事。父神，我们恳求你使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在里面，你里面有所安息。主，你让我们的心灵安息在你的怀抱里，叫我们除去一切不需要的挂虑，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跟主圣灵所赐的喜乐。我们也恳求你在这个时候纪念在远方，在中国大陆，在监狱当中，在等候你的弟兄姊妹们，求你安慰他们的心，求你的圣灵也充满他们，使他们知道并且感觉到你的同在。父神，我们也为在台湾那些受地震所受的危害，主啊，现在还有一些里面心里的困惑，也求你使他们得到释放。求你祝福你众教会在他们中间做主的工，并将主的福音能够传到他们中间。父神，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来到你面前，在这个时候在等候你的带领。 无论是代子侍奉或者是全子侍奉，主求你通过这几堂这几天的交通跟讲习，使得你的旨意能够临到众弟兄姊妹。主叫我们在你面前都能够知道你给我们个人的呼召是什么，你给我们每个人的带领是什么，使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行在你的安排当中。我们把今天的讲员王牧师交你手中，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你的恩膏膏他的口，膏他的心，使他所讲的是来自你圣灵的浇灌跟流露，使我们都得到益处。愿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遮盖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坦然无惧的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的名，阿门。
好，请我们一起来唱诗歌第一首，大会手册里面的第一首，58页的第一首，敬拜主。创世纪第22章1节到19节，旧约创世纪22章1节到19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请弟兄念单数节，姊妹们念双数节。创世纪22章1节到19节，1节请弟兄来。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了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台上。亚伯拉罕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Thank you.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跨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儿子。在耶和华的山上，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我们把底下的时间交给王志学牧师。这也是我们中国培训营第一堂的大堂的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我的广东腔国语常常出状况的。最大一个笑话就是我讲一个专题哈，讲那个谈恋爱，我发音发了那个乱爱，那个是最大一个笑话。我希望今天早上，你听我讲的哈，你就说那个发音我发的不准的话，你就往好处方面想。OK， 大会给我的主题哈是遵行神的旨意，生命的更新。Okay. 我打算用五个不同的角度跟大家来默想这个主题。我还记得在几年前我们在一个小组查经，查这段经文，查完之后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他说我希望创世纪二十二章这一段经文的经验永远不要临到他的家庭里面他看到这段经文那个厉害他说我但愿这件事情永远不要临到我家里面。这个是个家庭的故事，一个父亲他的决定影响了他一家，也影响了整个那个救恩的历史，一个人的决定。今天如果有人问一个人能不能够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一个人能不能够带来改变，我们读圣经我们有一个结论，一个人可以带来改变。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做了一个决定，影响了整个救恩的历史。我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经文在二十二章第一节，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God test Abraham。 神为什么要试验他？神为什么试验你跟我？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系统的研究我们发觉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是在今天早上我提出其中一个，神试验我们是要你跟我明白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神是全知的，他不需要透过试验来了解我们，但是我们需要神的试验来明白我们这个人的本相，因为我们常常活在自我欺骗里面 self-deception。 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自己常常活在自我欺骗里面。在平时我们坐在教会里面，在今天早上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看起来都很属灵，都很追求很金钱，但是我们里面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需要透过试验才真正看得出来。试验是火，会把我们所有虚假的东西都会把它烧掉，也是一面镜子，把我们里面的本相很清楚的能照出来。我们需要神的试验。昨天晚上王永生牧师已经提到彼得他的破碎的经验，今天早上我再把这个 他的生命历程再提出来，我们再详细来看一下。那个晚上，耶稣对门徒说：今晚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耶稣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就说了：众人虽然都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那彼得就是活在自我欺骗里面。但耶稣啊，他就帮助他的门徒了解他的本相，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那个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这个主耶稣，他要帮助我们跟随他的人，服侍他的人，要很清楚了解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但是彼得他怎么回答了？他是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然后众门徒都这样说。彼得这种反应呢，就是我们心理学所讲的 denial， 否认。我们常常 deny， 当事实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是个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否认。弟兄姊妹坦白告诉我们，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否认。彼得也是这样，他说：我就是跟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那么到真的事情发生了之后，路加二十二章六十一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他就怎么样了。我特别喜欢马可福音十四章七十二节，他那个英文的翻译 NIV 的翻译，中文翻译说他思想起来就哭了，但是 NIV 这个译本他翻译说 And he broke down and wept， And he broke down and wept， 他崩溃，他整个人倒下，他崩溃。 He broke down and wept， 这种是一种灵修学上面所讲的 wounded self knowledge。 当我们真正了解我们这个人的时候，很痛苦啊，很痛苦。在我自己跟随主服侍主的历程里面，我有好几次这种的经验。 I broke down and wept， 我真的崩溃来哭。我试过我一个人倒在地上哭，我试过我太太抱住我来哭，我是在我在同工面前哭，我在神面前我问我，居然我能讲出这种话，能做出这种事情。我并没有像我自己所想象的属灵，也没有自己所想象的爱主。 I broke down and wept。 我甚至有一个阶段，我怀疑我自己还能不能够服侍主，这是 wounded self knowledge。 当我们遵循神的旨意，一个起点，一个 starting point， 就是要了解我们自己。我们遵循神的旨意，那个起点，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们需要神的试验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太有用，以致我们不能被神使用。我觉得我们需要走到一个地步，觉得我们一无可用，或许我们能够成为神使用的人。遵循神的旨意，那个起点，那个 starting point， 就是我们求神试验我们，看看我们里面是个怎么样的人。第二方面，遵循神旨意的操练，我们要学习放手，放手 ，to let go。二十二章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您所爱的以撒，把他献为燔祭。”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他最爱的独生儿子献上作为燔祭。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反应，神没有给他一个 deadline。 如果你读那个经文，他没有告诉他你什么时候就要干这个事情，没有。但是我们看第三节，亚伯拉罕很爽快，爽快， 他清早起来，他没有拖，他没有拖。我看过有一些的文章，他们运用他的想象力哈，想象亚伯拉罕怎么样挣扎，跟神讨价还价。但是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没有看到这种的现象，我发觉得很爽快，很快就回应，很快回应。他本来可以跟神争辩的，你不是开我玩笑吗？就是我等了那么多年，也不是我要的，是你赐给我的，你现在把它拿回去。他也可以跟神讨价还价，我可以拿那个牛啊羊啊跟你换，或者他说我可以献上我的老婆，哈，用撒拉来代替以撒，也可以啊。他没有，他第二天早上他就回应，他就回应。当神碰到我们生命中的以撒的时候，我们能那么爽快吗？当试验临到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那些以撒的时候，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那么的遵循神的旨意吗？我几年前我看一本书，这本书就是美国两个社会学家哈，社会学家，他们做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这个调查就是抽样问了很多人，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 What are you willing to do for $10 million？ 你可以为了$10,000,000来干什么事情？他访问，然后呢，我把那个结果跟大家分享一下，很 interesting 的。有25%的人，他们愿意抛弃他的家庭，$10,000,000。有25%的人愿意放弃他的信仰，有$10,000,000比耶稣更加保险呐。有23%愿意做妓女，一个星期或者以上。有16%的人愿意放弃他们美国的国籍。有10%的人愿意做在法庭上面做假见证。有7%愿意杀人，有4%愿意做一个 sex change operation， 哈，换性，$10,000,000。然后有3%，愿意把他们的儿女放弃，$10,000,000。我在想啊，如果在今天华人教会里面做一个这样的调查，不知名的，坦白。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啊？如果今天在我们培训营当中做一个这样的调查，坦白，你可以为$10,000,000你做什么？那个结果会怎么样？会差不多吗？差不多吗？我们能不能够被收买？是不是如果有人能够出一个价钱或者一个代价，就能够把我们收买？这个试验是什么？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当中，能把我们收买？我们是个能被收买的人吗？可能不需要$10,000,000。中国福音会出版一个很有分量的杂志哈，《中国与福音》。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它里面说讲到中国家庭教会。他说现在中国家庭教会第一大的危险不是政府的严打，而是拜马门，也就是崇拜钱财。政治迫害对家庭教会来说已经习惯了，虽然是很大的难处，但神的道不被捆绑。更大的危险是拜马门，拜马门的风气已经让沿海的教会带来很大的亏损，也伤害了福音的工作。这里他有一句话，我读的时候很震撼我的心。他有些多年坐牢都没办法使他们屈服的硬汉，居然会因为$10,000,000就跌倒了。 我们能被收买吗？最近在北美，我们常常鼓励很多专业人士他们奉献提早退休，但是我的观察是，这里很多人他们就是奉献，也不会为教会带来什么正面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奉献。当他们决定的时候，他们是奉献自己来做一个事情，来面对一个使命，但是他们不是回应一个呼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两个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呼召，我们需要平衡。当我们呼召人来承担一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同时要说，我们他呼召他出来是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拼命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的人原封不动，我们没有 burn the bridge， 没有，没有。他们一方面是要为神干点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不愿意降低他们生活的水平，他们要一脚踏两船，没有这条路可以走。我自己很惭愧，在我服侍的教会这个系统里面，我最近处理很多这种的问题。我们教会对奉献的神学生有很丰厚的支持，但是我今年我就立了一个新的一个超市一个 policy， 是我自己定的，我要每一个人申请奖学金的神学生都要 submit income tax return form， 他们报税的表格。因为我告诉你，很多神学生他户口里面存几万块不用，他们用教会的钱，这是专业人士，他们为自己留一条路。最近我就是处理一个神学生，我看他那个 income tax return form taxable interest 有几千块，那个就是 by common sense 我们说这个人有几万块美元他存起来，但是他申请，还有他申请把他的孩子们读那个 private school 那个费用也放在里面，要教会付支持他。你说他将来神学毕业能为主做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危险，以为侍奉就是做事情，做事情，面对一个使命，这是只是一半。我们最重要就是神呼召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个 financial security 生活的保障 is a big deal， 很大的事情对很多人。我们这个没有在主面前清楚处理，我们不要随便踏上这条路，不然我们有一天都能够被收买，都能够被收买。钱是唯一的吗？不是。我今天讲这些例子，我不觉得我比我提到这些例子的人好，只是我提出来，我跟大家来反省。我自己就是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宣教年会，有一个老前辈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是我们教会之前的宣教师，他来了，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来了出席那个聚会，那么在那个聚会里面也没有公开介绍他。聚会完了之后他就批评我们，跟我们不同的领袖讲我们对他不尊敬。我最后我很难过，那个同工忙这个聚会已经忙得疲于奔命，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来，然后就怠慢了他，我就冒着得罪他的危险，我写了一封信给他，我就说你是我的前辈了，但是我不能够不说，就说为什么你那么在意那个 public recognition， 那么在意人家要公开的表扬你，是为了什么吗？我们的以撒用不同的方法来表现。十年之前我读了焦汤恩牧师一个观察跟反省，当时也带来我很深的反思，我把它读出来，我让大家来听一下。他 他说当共产党在1950年代初期接管整个中国大陆的时候，大部分的基督教的牧师都在压力之下崩溃，有些甚至背叛自己的朋友，否认基督的也不少。但他说根据他的观察哈，他的研究，但是大部分的耶稣会那个会士那个耶稣文 priest 仍然忠于基督和教会。是什么原因源自这种差异呢？这个是因为耶稣会的会士在属灵方面的操练帮助他们建立了坚定的属灵信念以及坚强的品格，所以他们不能被收买。我们能被收买吗？这是个培训营，是一个面向中国宣教挑战的培训营。但是我不能不问，就是说我们这个宣教的挑战背后有没有那个 spiritual and moral foundation， 我们那个属灵跟道德的根基在哪，来承担这个使命。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知道我们的以撒是什么吗？以撒是代表我们生命中的 attachment， 这种一个普遍的翻译，在我们灵修学方面叫依附，用依附它是我们的偶像，我们里面的偶像。我们把所有的恩赐来崇拜，代替那个赐恩主。本来是好的东西，我们变成偶像化。它也代表我们的安全感所在。我们没办法想象，如果一天没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活下去？就是没有了 public recognition， 没有了这个银行的几万块或者几千块，我们怎么样活下去？我们的安全感在那个地方。这个依附的对象而是人，像以撒，我们的孩子，也可以是 things 一些物件，也可以是一些意念，也包括是侍奉跟侍工，都可以成为我们依附的对象。就是没办法，我们抓得很紧，没办法放，我们整个安全感就靠那些东西来肯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察觉的，我们这种情况需要透过神的试验，我们才能够看见原来我们那么深的 attached to 这个 person， 这些 things， 这些 ideas， 还有这些 ministries。 它也带来很深的捆绑，使得我们没办法顺服神的旨意，还有来爱神跟爱人，里面很不自由，很不自由。所以我们要学习操练，要放手。神就是要帮助亚伯拉罕操练放手。路加福音12:22那个地方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些经文就是耶稣要帮助我们 detach， 他不是叫我们不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他是要叫我们不要 attach， 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安全感所在，我们以致我们没办法离开。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让神掌管我们的前途，其实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在控制，在计划，都是凭两样，凭自己能够做还有自己拥有什么东西来决定我们人生前面的东西。当有一天我们不能做什么呢，像亚伯拉罕这种情况，他能够再叫撒拉再生一个吗？不可能他不能做什么，也不再拥有什么的时候，唯一的孩子都没有了，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耶和华以勒，神必须有预备，这是他的信念。神会有预备，预备什么？但是他完全没有 doesn't have a clue， 不知道，他当时不知道。以撒死后他的家庭是个怎么样的家庭，是怎么样的人生呢？没办法想象，但是他有一个信念，耶和华有预备。这个是罗马书4:18所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为信仍然有指望，就是这个意思。他因为信，在不可能的时候看见可能。 神帮助亚伯拉罕放手，放手，他也要帮助我们来放手。你知道你生命有什么 attachment 吗？依附吗？以致你不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操练也放手。第三方面，好，我们来看遵循神的旨意。我开始的时候我说有一个朋友查经完了之后，他就说我希望这个事情啊永远不发生在我家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人真的照创世纪二十二章这样做，神的国度才得到扩张，福音才传得开。我跟大家来看一个 picture 哈。我每逢看这个照片，我心里面充满感动，就是道成肉身那个服饰哈。那个人就是在1893年一个从前的中国内地会CIM 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Dixon Host。你看他的穿的衣服，哈，他抓那个筷子啊，吃的东西，完全，跟中国人认同。那还有另外一张，这是一个家庭，啊，我跟你分享，这个家庭在1899年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知道1899年发生什么事情吗？哈，义和团哈，义和团。那个做爸爸的那个丈夫，他也是 CIM 的 missionary 宣教师，他叫 Stuart McKee， 他的太太是Katie McKee、okay。 那个女孩子，他的女儿叫那个 Alice。 有一天早上，当那个父亲看见那个义和团的人一大堆人朝着他们那个房子来，他就知道不妙了。那个时候他的太太刚刚生产完，生下一个孩子，就是那个小妹妹，有他的，我不知道是个弟弟还是妹妹了。Okay。 那么那个爸爸就走出去跪在那些人的面前，就说求啊，求他们，就说放过他们一家啊，不要杀他们。然后他当时就给那些人就砍死了，然后那些暴徒就放火就烧，然后那个太太还有刚刚出生的 baby 也烧死了。然后这个女孩子她就逃啊，逃到房子后面那个地躲起来，到第二天那些人找到她，3-4岁这个女孩子也把她杀了。我觉得他们用另外一种方法表达了创世纪二十二章那一种的生命的见证。今天呢，如果你在中国旅游，你还能够在不同的地方看见那些宣教士的坟墓。有些孩子啊，当时中国实在太困难的一个环境，很多宣教士他们生那个孩子养不大就死了，你看见很小刚刚出生就死，几岁就死，死在中国。我自己也有一个孩子，我明白如果今天呢，我的孩子如果死了，我心灵会多么痛苦，我可以想象。但是这些宣教士他们亲手埋葬了他们的孩子，抹干眼泪，继续为中国人那个福音的需要继续传下去，把福音。我觉得他们赞赏了啊，《创世纪》22章那种生命的体验。我们再看《创世纪》22章另外一种表达，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他没有保留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他要求我们的他自己献做，他自己献做耶稣基督。 十字架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路。殉道士的学仍然是教会的种子，我们不是走红色的殉道的路线，就要走白色殉道的路线，没有别的路。红色的殉道就是流血啊，像有些人在挑战，我们在向回教徒传福音，一定要有人殉道，没有别的路。但是这些人流的血可以冲开一些关闭的门，福音就传开。白色的殉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事业、家庭、前途 personal agenda 都钉在十字架上面摆上去，这是白色的殉道。耶稣基督走这个路线，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要走的路线。但是我在这里我要平衡一点，就是我要讲遵循神的旨意那个基地，就是我们的家庭责任。刚才第三点就是遵循神的旨意的代价，就是要受苦。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地方出现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第一节我在这里是亚伯拉罕面对神的声音，第二个我在这里了，就是他面对他的孩子的他的声音，我说他对他的孩子说我在这里。第三个我在这里就是他面对神的天使，他说我在这里。我们用点时间来看看第二个我在这里。以撒问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但是很可惜，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说父亲啊，很多父亲说孩子啊我不在这里，我不在这里。我自己常常在侍奉跟家庭里面都有很多张力跟那个挣扎。有一次我出远门一个多月回来啊，晚上吃饭，我的孩子用英文跟我说 The dad I'm to know you 我没有时间了解你。哇，我当时好像一锤打下来，我都不知道说什么话。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有八点是我自己挣扎整理出来的，这个不是圣经的启示啊，我只给你参考而已。八点面对我们家庭跟侍奉。第一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希望专心服侍主，如果我们希望专心服侍主还有主的带领的话，我们应当慎重考虑独身。这是第一点，我再重复，如果我们希望专心服侍主也有主的带领，我们应当慎重考虑独身。独身跟结婚一样蒙恩，只要有主的带领，知道为什么而走，为天国而独身。有家庭是要分心分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我们已经结婚了，已经选择了结婚，不要后悔要承担家庭责任。如果我们选择了结婚，已经结了婚，要承担家庭责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到第五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人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个是个我们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三点，用家庭还有婚姻来考验我们灵性的跟品格的纯度跟深度，用家庭婚姻来考验我们灵性品格的纯度还有深度。我这里有一个 quotation， 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他说 And what's the most difficult and therefore most meaningful place for a man 那这个是对一个男人说的，可当然可以调过来对姊妹说话 to be spiritual。 哪一个是最困难也是最有意义我们学习属灵的地方呢？ At home in the presence of his wife and children， 在家里面，在我们的妻子还有孩子面前， where everything he does and says is automatically put through a spiritual litmus test against reality。 我们所有所讲所做的，在我们孩子跟一个家人面前，都经过一个试镜石，骗不了人，因为每天跟他们生活，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说 ，Where hypocrisy can be effectively without an authenticity can grow， 让我们家人来 purify 我们灵性里面虚假的东西。我们在教会里面，站在讲台上面都可以虚假，都可以是另外一套，跟家里面不一样，同意吗？啊，在家人面前骗不了，啊，骗不了。有一个在美国很著名的一个 celebrity， 他有一天他跟一些很资深同工分享，他说我很出名，知名度很高都没有用，如果我太太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太太不能够跟人说他是个属灵人，我一切都失败。然后他们说 much of Christianity has fled the family often as a place of its own spiritual defeat and then has organized artificial performance in sacred buildings far from the atmosphere of real life。 很多基督教的东西啊，都是逃避家庭，我们在家里面搞不定吗？在家里面搞不定了，啊，出问题我们就逃避去干事情，啊，在事业工作啊、侍奉啊拼命搞，逃避，逃避一个真正考验我们灵性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家里面。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家庭跟婚姻来考验我们灵性品格的程度跟深度，这个 purity and depth。 第四方面，第四点，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越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我这里我们要弄清楚一点呢，就是说圣经说是我们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他没有说爱工作、爱侍奉多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这个不一样。你能分辨这两个分别吗？爱主很清楚，没有人可以取代，还有超过我们对主的爱，但是不等于我们爱一个工作超过爱我们的伴侣。我现在我提醒我自己，我的角色在家里面不可取代，我的孩子只有我一个父亲，教会里面还有不同的同工，我的爱人只有我一个丈夫，但是华人教会还有其他讲员。要我不想有一天我太太要 make appointment 才能跟我见面。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辅导其他人，其实最需要辅导的回到家里面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 demand 我们说爱这个工作多于爱我们的家庭，没有，不能。啊，我们能鼓励人、挑战人爱主，但是不能够说你爱我这个工作多过爱你的家庭，啊，不可以，圣经没有这种教导。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已经讲了，跟第五点有关系，就把家庭看作我们首要的工厂，首要的工厂。第六点，拒绝让婚姻、家庭、儿女成为我们的偶像。第六点，拒绝让婚姻、儿女、家庭成为我们的偶像。今天这个也是个严重的问题，特别现在咱们中国人呢有一个 one child policy 一孩政策哈，哇，那些中国的孩子教众的还厉害呀，真的厉害。哈，你看现在那个一个孩子的家庭啊，教众的太厉害哈，哈，你看那个报纸我说，哇，那个。胖啊，很多那个中国孩子 overeat，overweight 都要减肥， 拼命塞啊，他的爷爷啊夫我拼命塞这个东西在口里面啊，然后哇那个脾气很大，好、啊、脾气很大，好、啊、像那个还珠格格那个女主啊，她就是这个背景长大的啊，脾气很大，好、啊、哎呀需要主啊需要主的管教哈、啊、我们来了美国之后哈、啊、我们也容易都把好的东西给他。我最近看一本书，就是那个哈佛大学那个 psychiatrist 那个 Robert Coase， 他专门研究，他是个基督徒，他专门研究儿童心理学的。他说 delayed satisfaction 是帮助个孩子成长最重要一个的原则， delayed satisfaction， 不要他要什么就给他，不要啊，要拖慢来给他，就培养他的人格品德啊。他说他观察很多孩子面对人生能够有这种的 resilience， 这种的怎么翻译，王博士， resilience 是那个耐力啊，韧性，都是成长过程里面没有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们拒绝让婚姻儿女成为我们的偶像，孩子不要让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孩子不敢回应宣教的呼召。OK， 第七点，清楚神的呼召，而不是个人的野心或者别人的 agenda， 勇敢摆向，一定能够经历马太六章三十三节那个应许，就是说先求神的果还有他的义，神一切都会嫁给我们，包括我们的孩子的前途还有一切的需要。清楚神的呼召，勇敢摆向，就能够经历马太六三三那个应许，在没有理由底下分析底下回国的了，回中国各种条件都比不上在美国，但是为了有神的呼召，为了这个使命还是愿意回去，是啥的啊，对孩子的前途来说啊，但是愿意付这个代价，相信他在中国长大一定有神的准备。最后第八点，只有神能够评价我们的儿女一生的价值，只有神能够评价我们儿女一生的价值。像这个女孩啊，她根本没有机会长大活出她的 potential，但是他比很多人在神面前更加宝贵。我可以想象他死后啊，神抱着他，就也是抱着他亲他，你的血冲开福音的门帮助。刚才第八点是我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当我们孩子我们太太问我们的时候，你在哪，我们能够、哦、我在这里。最后时间到了，我就很快讲这一点了。第五方面我要说的，遵循神旨意的果子，就生命更新，还有成为赐福的器皿。生命更新还有赐福的器皿。十八节他说，万国都必因为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你要成为一个使别人得福的人吗？我们需要听从神的话，顺服神的旨意，这样才能够成为神施恩的祝福的器皿。我接触的时候我就说，当一个人，当你跟我能够在神面前说我在这里，对我们的家人说我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对使命的挑战，像以赛亚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遵循神旨意的起点，我们要了解自己；遵循神旨意的操练，我们要操练放手；遵循神旨意的代价受苦；遵循神旨意的基地是家庭；遵循神旨意的果子是生命更新，还有成为赐福的器皿。我就讲到这里， 我跟大家来有一段默想的时间，请示清谈啊。邀请大家把所有这个圣经啊笔记本都放在地下，都放在地下。在传统教会我们唱一首诗歌，通常都是受奉献的，今天我们也受奉献，就是你自己，你自己就是这个奉献，我们来唱这个诗歌。
我奉献所有与耶稣，
先不要，不是受奉献。
愿永远爱主，靠主，与主亲连到永远。我奉献所有，我奉献所有，完全献于我奉献所有。
那我请那个服侍同工，你也坐下来，先不忙。OK， 我们一块来默想。好，也坐下来。OK， 先把一切都放下，我们来默想啊，来到主的面前。OK， 好，我们唱第二节。我奉献所有于耶稣，我们再来。
我奉献所有与耶稣，整个生命献于你，求掌声灵中满我心，为你属我，我属你，我奉献所有，我奉献所有，完全顺于恩主耶稣，我奉献所有。
那我当请事情继续谈 I surrender all， 我奉献所有的时候，我就请大家在圣灵光照底下，我们生命中有哪些以撒，哪些的依附 attachment， 我们需要放下的，放手，我们随意让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来祷告放下。我邀请你，就说你想到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愿意放下，你把你的手这样 OK， 就表示主啊，我愿意，我放下这个衣服，不论它是什么，圣灵光照你，你愿意把它献上，你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我愿意放下。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默想。Thank you. 些人哪些东西抓得太紧了，他需要放手。我们再唱一首副歌。
我奉献所有，我奉献所有，完全献于恩主耶稣，我奉献所有。
我们来领受一句神的应许，我们一块来读这些新圣经啊。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啊。那么根据人的心理啊，除非我们知道有跟着好的，我们不会放手现在所抓住的，这是人之常理啊。但是我们在信心的眼睛里面看见神把他的儿子还有一切都已经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来接受这句话的应许。现在我们有一个奉献的时间也是哈。我当时已经谈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你用这个时间，你把你前面这方面的需要你交托给主啊，看神是引导你结婚呢还是独身。 okay， 我们也把这个机会来到神面前奉献我们的自己的孩子跟我们的家庭，因为我们我和我一家都要侍奉耶和华。我们有一个奉献的祷告自己。 你的婚姻，你的爱人，你的家庭，孩子，我都奉献。把你的终身大事放在神的手中，我们再唱副歌一遍，唱首我们那个手是这样的哈，我们奉献。有一个认罪的祷告，我们用这首诗歌，就说如果我们，是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爱人啊，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有亏欠，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调整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方式，还有态度，我们愿在主面前，今天早上我们悔改，不要只看到是他的问题，要看到是你自己的问题。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遍，然后我们有一段自己在主面前悔改调整的一个时间。神啊，改变我，需要什么调整的，我们随意让圣灵光照，我们愿意顺服他。 求主坚固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带来医治跟和好宽恕。让我们从家里面做起，我们的见证从家里面开始。我们再唱一首歌，神啊改变我，使我受真理，神啊改变我，愿我更像你，主你是要者，我是旅途，是我有找我，这是我祷告，神啊改变我，我受真理，神啊改变我，愿我更像你。我跟着我们有一个感恩的祷告，好，我自己想请，就是我们三杯的牧者哈，就是王永信牧师，苏文峰牧师、赵天的牧师，还有李三球牧师，你代表我们，在神面前为那些白人的宣教士，他为我们中国所做的，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啊，我觉得我们环教会，是建立在他们的血跟生命。啊，我们也希望他们为我们祷告，也兴起我们有这一种的宣教生命的。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神的工人，我请王永信牧师、张牧师、苏牧师还有李牧师，我们四位，我们为感恩还有为我们这一代来祷告，好吗？
亲爱的恩主，当我们回想起来过去这差不多200年的时候，你的众仆人使女从很多西方的国家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中华，他们人生地疏，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的苦难，包括生命的危险，最终将福音栽建在中华土地上。我们现在缅怀先烈，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除去向他们感谢之外，主，我们还要求你饶恕我们，我们并没有对他们献上应该有的感谢，我们甚至于多少对他们的批评论断冤枉定罪，请你饶恕我们中华民族在这一方面得罪你，因为得罪你的仆人就是顶撞你，我们甚至有时候还骄傲，认为我们比他们还懂还强，其实我们比他们差得远，望尘莫及，我们前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他们并不是完全的100%的完全的，但是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他们为我们、为我们的百姓 付上了无比的代价。像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照片，主啊，我们心里面是充满了惭愧。我们自己的国人，我们自己的同胞，把这个家庭置于死地。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再一次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先祖们不认识真神，并且也杀害真神的使者们。我们今天要向你认罪，求你赦免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以来对你的背叛，对你的顶撞，对你的逼迫。因为逼迫你的教会，逼迫你的仆人，逼迫你的儿女，就是逼迫你。更求主你恩待我们这一代，我们怎样能够看见这些个先烈好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我们今天怎样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怎样使用我们的一生，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求主引导可怜我们前面的道路，怜悯中华民族，使这个民族以后成为天国的子民。
阿们。
使这个民族里面多少多少人出来成为天国的仆人，天国的使女，成为一个赐福的器皿，赐福的器皿，传福音的出口。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大家，可怜我们，赦免我们，不和我们一般见识，给我们机会跟随你的脚步走前面的道路。听孩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请上牧师。
慈爱的父上帝，十九世纪从欧洲、从英国、从美国彩排了宣教士到我们中国大陆去，把福音的大门在生命危险之下逐渐地打开。在二十世纪，我们看见从美国有四五千的宣教士，也冒着中国落后的许许多的危险，有战争的危险、疾病的危险、盗贼的危险、中国官绅的反对，但是他们都凭着你的呼召去了中国，把福音传到中国内地甚至边疆很多省份。主，今天我们看见福音的种子在各地兴起，是因为他们所栽种的。到了时候，你的灵将今日教会兴起，这都是你自己的工作。求天父也帮助我们欣赏过去这两代三代西国宣教士的牺牲，他没有考虑到现在我们华人从美国要想回中国大陆那些种种的问题，就我们都感觉到很惭愧。我们恳求你将新的一批福音使者传道人兴起，使他们能够愿意像耶稣一样走十字架道路，像亚伯拉罕一样愿意放弃自己心中所爱，放弃自己的计划，为了要投入你的救赎计划里面。父神，我们求你将这样的灵赐给中国教会。当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需要更多、更清楚奉献、更愿意牺牲的传道人到中国去。主，无论在中国内地或者海外，我们都恳求你将这样的心智摆在更多人的心中，使他们愿意全然的奉献。父神，我相信历代你都兴起一批人做你的敢死队，做你的工作。我们恳求你也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历史 传达过程当中，给这群的师门一定的肯定跟赞赏，并承认他们在中国教会历史所摆上的，叫我们脱离马列对基督教的那种批判。主，从你的角度看，一切到中国去的宣教师，他们的心是向着你的，所以在文化语言方面他们不够美满，但他的心是朝着你的。也求天父叫我们在自己侍奉当中清清楚楚的来朝着你，面向你，做出我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奉献。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